大家好，时间到，我们就开始今天的逐日学。我们今天会看以赛亚书。
上本书就打开教科书哈。
对。我们一起先来神的面前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在逐日的清晨聚集我们来学习先知书。我们今天要开始看以赛亚书。先知书是比较难懂的部分。就求主的灵亲自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能够借着先知书的读经，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从今天开始会看以赛亚书。我们今天呢会按照进度，我们今天会看1到10章，我们的测验呢也会 cover 1到10章的内容。但是我们今天，因为是第一次上以赛亚书，我们还要介绍一下以赛亚书，所以我们复习的内容不一定所有的诗章都复习到，但是我们会尽量的多 cover。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读经班，我们读经班呢。知不知道？已经参加，个人参加很长时间读经班了哈。那我们读经班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我们的课程说明里是这样说的哈：读经班是由读经者所组成的，所以呢，我们不是讲经班，就是一个老师在那给你讲，也不是查经班。所以读经班的重点呢，是要自己读圣经。所以，然后我们上课的时候呢，也不是把圣经讲给你听，而是帮助你复习所读过的经文。所以呢，我想我们怎么能够帮助到大家复习呢？可能我们要多提一些问题，然后帮助大家加深印象。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读经者的信念，请我们大家一起来把它读一遍，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既然是读经班呢，我们就有一个读经班的要求。那我们第一个要求是要求参加者是已经信主的，并且接受过浸礼的人，因为当我们读旧约书印的时候，特别是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信心的话，有很多的地方我们很难读下去。然后我们上课的进度呢是上课之前必须读完指定的进度，所以像我们今天呢就要求大家第1章到第10章都已经读过了。然后我们会有一个随堂测验，就是上完课结束的时候会有一个随堂测验，大家可以把测验题答一下，然后我们还是有成绩的。另外一个要求呢，也希望大家不迟到、不早退。这是我们读经班的要求。我们读经班呢也有个祝愿，第一呢是愿神祝福你读经的日子，第二呢是愿你在这段读经的日子中可以亲近神，有美好的属灵经历，而不仅仅是增加圣经的知识。那我们现在呢就来开始我们今天的读经班的内容。在我们看今天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先来复习一下我们上次的先知书导论。我们有，大家还记不记得什么是先知？什么是预言？什么是先知书？其实先知呢早就有，对吧？不是到先知书记载的这个先知书所经历的时代才有先知的，就是最早先知亚伯拉罕是先知，然后摩西也是先知。那为什么现在要出现著书的先知呢？在以前有很多很多先知，但是为什么到现在开始出现著书的先知，要留下文字的记录呢？所以我们就要了解到先知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因为在先知的时代，以色列人因为不行公义， 所以他们已经不愿意听先知所传讲神的话了，他们不愿意听神的了。他们现在的状态呢是远离神，背逆神，所以呢神的审判就要来到，国家就要灭亡了。所以我们看到不管是南国的先知和北国的先知，在先知书里记载的时候，就是离他们的亡国的时间已经不远了，才出现了有文字记录的先知。所以那国家要灭亡了，神的百姓要怎样生活呢？神和百姓以前立的约要怎么样继续下去呢？神和百姓的关系要怎么样维持呢？所以神呢就要把他的心意，把他的旨意，借着这个有记录的这个先知书，告诉当时的百姓，也告诉后来的百姓。所以在后来亡国以后，特别是到新约之前有400年没有先知，那百姓反而是信靠神。为什么呢？就因为有当时先知书的存在。所以到耶稣的时代，犹太人一神的信仰是非常坚定的，他们不再拜偶像了，以至于因为耶稣自称为神，这些宗教的领袖们他们聚集在一起要把耶稣杀死。所以这是先知书的背景和目的，也是我们现在读经班我们来读先知书的一个重点，就是我们要认识神，通过先知书来认识神。那先知书给我们的信息也是说，你们要认识神，不要追求认识他。所以这是那我们一定要知道什么是先知，什么是预言，什么是先知书。那这也是我们上次讲的一个对读先知书的导论里边的一个基本了解的内容，就是说先知是什么？先知是神的信差，是传递神话语的人。先知奉主的名说话，他的任务就是忠实地传递信息。神将信息赐给先知，先知将信息传给神所指定的人，就是传给百姓。所以我们说先知是什么人？先知是预知未来的人吗？先知是看见异象的人吗？还是先知是传递神话语的人？这个我们一定要清楚啊，先知是什么人。第二点呢，就是预言是神的信息，所以我们把先知所传的信息都叫做预言。所以按照这个定义的话，就是神叫先知所说的话都是预言。那这些在当时呢，有很大一部分是当时时代的信息，是神对当时人所说的话，有一小部分呢是预告的信息，是将来的信息。就是预言呢，我们有狭义和广义，广义就是神说的话在先知书里边都叫做预言。那狭义呢，是指的将来神会预先宣布以后要发生什么事，那是狭义的定义。所以预言是关于什么的话呢？是关于个人未来的话吗？还是关于弥赛亚的话？还是神要先知所说的话？大家有区别吗？我看看这里有没有比较年轻一点的人。 Tim， 你知道这个答案吗？
问题再重复一
下。对啊，关于弥赛亚的话是不是预言？
是
是。那如果我要再问你，神要先知所说的话是不是预言？
是。
那哪个比较正确呢？
都
让你选的话，
第一个比较正确吧。
关于弥赛亚的话，
对，两个应该都挺正确的。
好，两个都正确哈，但是更准确的，我们关于预言的定义是后面那个神要先知所说的话是最标准的答案。但是你要说是有关弥赛亚的话呢，我也不能说你错，但是你要说是有关个人未来的话，那就完全不对了哈。所以我们要定义要清楚一点，谢谢。 然后先知书所传的信息，先知书就是先知所传的话的记录，是神借着先知所记录下来的，神对当时的百姓所说的话，所传达的信息。那这个通过先知书，百姓可以认识神，可以了解神，可以知道以后怎么来做神的百姓。所以这是最基本的了解哈，大家这几个观念一定要清楚。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上次也讲到了先知书的分类。所以大小先知书是根据什么分类的？大家还有没有印象了？就我们说有五本大先知书，那这里边是以赛亚书是大先知书，然后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是大先知书，然后以西结书是大先知书，但以理书是大先知书，一共有五本大先知书。那为什么有大有小？
篇幅长短。
好，谢谢丹西哈，是按照篇幅长短来分的，不是按照年代分的，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年代它有前有后，我们也可以说不是按照重要性分的，就是大先小先知书也很重要，所以这是先知书。那我们先知书里边呢也讲到不同的内容，那我们在以后讲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每一本先知书都讲到，但是我们这里边我们可以看稍微看一下哈，以赛亚书呢它是在主前740年到主前685年，那这个中间呢我们看到它是经历了一个北国的灭亡，所以以赛亚先知呢他是对南国讲话，他经历了四个王，那他讲的主要内容呢是讲到神的审判与拯救。那我们看这个弥迦书，我们对弥迦书有几句经文是我们很熟的，对吧？但是弥迦书，你看弥迦书它是在737年和690年，基本上和以赛亚服事的时间是重合的，所以他服事的时候呢是西西家做王，那他的内容也讲到了神的恩慈与严厉，实际上也是讲到神的审判和拯救。这是弥迦书，那拿鸿书呢他是讲到亚述了，然后就是西番雅书，西番雅书呢他主要是讲到说耶和华神有一个审判的日子啊，他就讲到这个审判的日子是怎么样的。那我们看到就是他越来越近，我们知道犹大国南国是在598年主前的时候被灭的，所以这些先知已经很快就接近南国被灭的时候了，就很快就到贝鲁时期了。那哈巴古书是609年，更也大概也就是犹大国被灭的之前的10年左右，所以哈巴古书它有一个它的主题是说在困惑中认识神，因为哈巴古那个时代，亚述那个就是他们被巴比伦所来攻来打那个，所以这个巴比伦人很坏，所以哈巴古先知就问神，他就产生很多的困惑，他说这么恶的人为什么他们可以攻击神的选民，然后神呢好像不管这件事情，所以他哈巴古先知他是和在困惑中认识神，他向神提了很多问题，所以神呢回答他呢是说加勒底人自高自大，但是唯义人因信得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义人可以靠着信继续生存下去，可以活下去，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新约的经文哈，因信称义，就是保罗就引用哈巴古书中的这句话，这是哈巴古书。那耶利米书是大先知书，到耶利米的时候是主前627到580年，这时候南国已经灭国了，所以从耶利米开始是贝鲁时期的先知，所以我们看到这几本大先知书都是在贝鲁时期写的，所以在贝鲁的时候百姓就更需要听到神的话了，对吧？国家都亡了， 那神和我们立的约还存在不存在了？神不是和大卫立约说这个大卫的国要永永远远的存在下去吗？那现在国没了，那神和百姓，神要怎么跟随百姓？所以这个时候就神就赐下了这么这几本大先知书，讲到了为什么会灭亡，是因为神公义的审判，这耶利米书里讲到。然后这个耶利米哀歌是讲到这个国家灭亡的时候百姓的悲哀，然后以西结书呢就给了人的安慰，以西结书的主题告诉神是与人同在的，所以在被掳时期的百姓也可以借着以西结书知道神还和他们同在。然后到但以理书讲到说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那百姓可以对神有进一步的信靠。那接下来到归回时期，这个先知就告诉我们说在归回以后，先知书这个哈该书就直接指点他们怎么样的重建圣殿，然后撒迦利亚书呢告诉怎么样的重建神的百姓，然后马拉基书呢就又再一次像以赛亚书一样讲到神的审判与恩典，给百姓告诉百姓为什么会亡国，然后神的恩典是什么，神会救赎他们让他们回来。所以这是大概我们看一下这些先知书的一些内容。所以这样我们可以比较清楚一点先知书大小是怎么分类的。这是我们上次讲的大小先知书的分类。然后我们现在就来看，在我们复习一到十章的经文之前呢，我们先要介绍一下先知以赛亚，因为这是先知以赛亚所记录下来的书嘛，叫以赛亚书。所以呢，有没有人知道以赛亚的时代背景是什么？他是当以赛亚因为他服侍的时间很长嘛，他都经历了哪一些外边的国家对这个犹大国的那个攻击，跟埃及有没有关系？应该没有，对吧？跟巴比伦呢也没有哈。谁要回答？
亚述
是那个，因为他在主前740年到68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以色列的敌人是亚述和亚兰。因为国家灭亡是在598年，所以差不多是在灭亡前10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巴比伦还没有兴起来，所以跟埃及也没关系。所以以赛亚的时代背景是亚兰和亚述的危机。那么我们会在，如果我们读了前十章都读完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第七章的时候记载了一个二王攻打耶路撒冷。那二王呢，一个王是亚兰王，一个王是北国以色列王，所以当时的敌人是亚兰亚述。那么以赛亚是谁的儿子？这个不重要这个不知道也没关系。那么先知以赛亚侍奉的年代是主前740年到680年，这个呢是比较重要的，因为涉及到时代背景，然后会告诉我们说有什么事情发生。那以赛亚他的家庭情况，他的妻子是一位女先知，这是第八章告诉我们，然后也告诉我们说以赛亚有两个儿子。那他这两个儿子呢名字很重要，一个叫四亚亚述，那这个名字的意思呢是剩下的要归回。另一个儿子呢叫马黑尔萨拉勒哈斯巴斯，那这个名字的意思呢是掳掠树林抢夺快至，那这个都和当先知以赛亚要传递的信息有关，所以这是以赛亚的名字，他儿子的名字。然后以赛亚蒙召，从什么时候开始做先知呢？ 是在乌西亚王崩的那年，那这个是记载在第六章，所以这个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关于以赛亚的一个背景、一个知识。时代背景，当时以色列民族呢是有两个国家，北国是以色列，南国是犹大，这两个国呢都是小国，然后一直在周围总是有强敌来攻击他们。那么在以赛亚先知之前呢，他不是乌西亚王吗？乌西亚王是一个好王，然后乌西亚王那个时代呢，乌西亚王是大概有52年的时间做王，所以在乌西亚王的时代呢，南国很强盛，然后北国呢叫耶波罗安二世，北国也很强盛，所以这两个王的时代都很强盛，但是这两个王死了以后就日渐衰弱，所以我们看北国的先知也是在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出来做先知的，就是北国要快亡了，先知才出来说话，才有先知的说话的记录记载下来。那么现在的强敌就是是亚述，所以在这个事件当时发生的事件呢，就是在722年，是主前722年的时候，北国灭亡。那亚兰是什么时候灭亡呢？亚兰是在主前732年的时候亡国的。第七章所讲到的二王攻打耶路撒冷的时间呢，是发生在主前大概是734年左右。所以在国家这个生死存亡的时候，神差派的先知用记录的方式把先知的话记下来，差派先知向他们说话。那以赛亚的事工，以赛亚做了50多年，差不多60年的事工，然后经历过乌西亚王、约坦王、亚哈斯王和西西家王，做了4个朝代。以赛亚的结局，据犹太人的记载，马纳西做王的时候，以赛亚因忠心地发出警告而被拒死。这是先知以赛亚的一些介绍。然后我们现在就来看以赛亚书的主题。以赛亚书的主题呢，刚才我们介绍了哈，说是讲到神的审判与拯救。这样我们知道主题以后呢，我们就读的时候，读整本书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线索，有一个大的方向，然后我们就可以了解他下面讲的那些内容都是为了什么目的。那牧师呢是给我们做了一个图，就是牧师用了一下午的时间做出来的一个这么样一张图，然后通过这个图呢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以赛亚书的主要内容。那他这里边提到了以赛亚书分为两部分，他提到一些词哈，然后我们要解释一下，就是他提到以赛亚书里提到以色列的圣者，然后提到以色列的仆人，然后他也讲到神的审判，讲到神的拯救和神子民的复兴，然后他也提到了一个选民的概念、愚民的概念和万民的概念。既然是审判和安慰、拯救，那么我们从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把它分开呢？我先说，有没有人知道以赛亚书一共多少章？大家虽然现在只是读了10章，对吧？以赛亚书一共有多少章？
66章，跟圣经的那个书的数量是一样的，所以它叫小圣经嘛。
谢谢伟峰啊，所以呢，以赛亚书是小圣经，所以我们非常清楚的是，圣经有39卷，圣经有66卷书，然后前39卷是旧约，后27卷是新约，所以以赛亚书呢，66章，前39章是审判，后27章是拯救，是安慰，所以这样就把以赛亚书分成两部分了。那如果 我们要问的话，以赛亚书的主题是什么？就是它有两个主题，对吧？前边的主题是审判，后边的主题是安慰。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它这里边提到的这几个词。第一个，它提到以色列的圣者。圣就是分别，表示一种独特的关系，所以耶和华呢是以色列的圣者，以色列人呢是耶和华，是神的圣民，所以以色列民是和世上的万民有别的。所以这个前39章呢，这个强调说神是以色列的圣者，这个圣者呢是神，是强调神是公义的，不以有罪为无罪，他要审判悖逆，如果子民悖逆，他会审判子民。那从40章到60章后27章呢，强调拯救，那神仍然是以色列的圣者，他是以色列的救赎主，所以呢审判之后有恩典，就是以色列圣者的意思。那接下来呢讲到说耶和华的仆人，那耶和华的仆人呢是指弥赛亚，特别是在以赛亚书里边有，我们后面会读到有四首仆人之诗，那这些仆人之诗都是指着弥赛亚。我们知道弥赛亚就是基督啊，就是指神所设立的基督，就是耶稣。那这仆人之诗呢都应验在耶稣的身上，所以这是这个以赛亚书里边有关于耶稣的预言。那么神怎么审判神的百姓呢？是圣经里提到说是用神的怒杖，那这个怒杖呢就是亚述，就是列邦，神可以用亚兰来惩罚这个以色列，也可以用亚述来惩罚，也可以用巴比伦来惩罚，就是兴起当时的那些强国，列邦的强国来审判，作为审判以色列的工具。那这是耶和华手中的怒杖。然后呢讲到说当神的恩典临到的时候呢，百姓会回归，所以这里讲到说旷野中的大道，就是神会在旷野中开道路。那这个是在11章可能我们还没有看到啊，就是说从亚述不是把北国给灭了吗？然后讲到北国的结局的就是说从亚述剩下的回来的会有一条大道让他们可以回来，这是讲到说神会给选民一条出路。那这个出路呢是给渔民，就是剩余的那些人，所以这是旷野中的大路。然后还讲到一个有这样一个字哈，这个字呢我们可以把它念读成就是木字去掉上面那个出头那一块，这个字可以念蹲也可以念灭，它有很多发音哈，现在这个字已经不用了。这个叫树，就是说这个树被伐木的时候，你要去过林区的话，它把树伐掉以后，它不是它会留下一个树墩子，那这个树墩子呢会继续长出新的树。所以这就是说11章里说从耶西的本，这个本原作墩或者原作孽，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就是说渔民，神可以利用渔民，同样还可以有人做神的子民，就是神的约神的应许都没有废掉。那就是树墩子的树镊子的新生。然后呢复兴的前景呢是说万民归主，那到末后的日子万民都要归向耶和华，那这个我们在第二章里看到。那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再看这张图，这张图告诉我们说神是以色列的圣者，既是公义的审判者又是救赎者。然后预言给我们说有弥赛亚，耶和华的仆人是弥赛亚，是我们的救主，那这个应验在耶稣的身上。然后当神的百姓就是神的选民悖逆神的时候，神会有审判。那神的审判呢是借着耶和华的怒杖，借着外邦的强国来攻打他们。 那攻打之后呢，神对他们有拯救，这个拯救的对象呢是选民百姓里边的渔民，剩下的那一部分，那他们可以按照神给他们所开的路，他们回到耶路撒冷来复兴。那这个复兴的时候呢，是万民来归向主，所以这是以赛亚书所告诉我们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信息。所以这样我们对以赛亚书整本书有这样的一个看见。好，那现在呢我们就来看以赛亚书这个章的分章。所以以赛亚书呢主题是神的审判与拯救，然后它的大纲呢就是前39章是审判，主题就是审判，后27章是安慰。那前39章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四个部分，一部分呢就是从1章到12章，这是讲神对犹大和南国和北国的审判，他也讲到了北国。然后13章到23章呢是讲到神对列邦的审判，24章到35章那里讲到整个世界都在神的审判之下，36章到39章呢是一些历史的记载，和历史书是有些内容是一致的。然后讲到安慰之书的时候呢，它分成三个部分，正好27章是分9章一部分，9章一段，9章一段，9章一段，一共27段，是一共是三段，每段9章。那他讲到说归回的应许、拯救的应许和复兴的应许，全部都是安慰。这是以赛亚书的分章。然后在以赛亚书里头我们记着有一个时间的标志，但是所以我们现在分章分段我们都知道了。我们前十章已经读完了，大家对以赛亚书的体会是什么？以赛亚书是用什么题材写成的？
觉得像是诗歌吧。
对，所以以赛亚书主要的文学题材是诗歌题材。所以因为我们已经读过诗篇了，所以我们读诗歌书我们应该也不是很困难。但是这里边也有一部分是用叙述文啊，就像我们刚才说的36章到39章那个历史记载是用叙述文写成的。所以这是以赛亚书的文具题材。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时间的，就是以赛亚他经历，以赛亚书里记载了犹大国他们所经历的三个危机。一个危机呢是在主前735年，这在第7章里讲哈，我们一会儿就会看到，是二王亚兰王和以色列王来攻打耶路撒冷。第二次危机呢是在主前712年的时候，是亚述王来攻打耶路撒冷的周围的那些国家。然后呢也要攻这个，在那个危机的时候耶路撒冷也卷进来，所以这个是在第20章讲到这个内容。然后在第三次危机呢也是亚述王来攻打耶路撒冷，那个是在主前701年，是以赛亚书的36章记载了这个内容。所以以赛亚蒙召呢是在第6章里记载，是在主前740年乌西亚王崩的那年。还有一个时间的记载呢是以赛亚服侍的时间，那他经历了4个王。这个所以以赛亚书呢大致上是按照时间，但是从第6章到第7章第8章第9章第10章一直到第39章，这是按照时间的，基本上按照时间顺序写下来的。但是在这之前，从第1章到第5章，那第1章马龙就会看它是一个全书的导言，所以它放在了以赛亚蒙召的前边。然后从第2章到第5章呢也是在讲类似像导言前言的性质，一会儿我们会介绍，所以它放在了。所以以赛亚书真正 他要按照时间顺序开始，应该是从第六章开始。那他前面呢，就像一个介绍一样讲给我们。以赛亚，我们先把以赛亚书的前十章的大概我们先看一下，然后我们回过头来呢，再细看，再详细的复习具体的内容，看看我们今天能复习几章哈。以赛亚书的第一章呢是全书的导言。我们为什么可以这么说呢？因为这个第一章第一节就是说，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所以他这个第一章所论犹大和耶路撒冷，涵盖了从乌西亚王到西西家王，所以他是整个以赛亚书的一个导言。这是第一章。然后我们看第二章到第五章。第二章第五章这开始的时候是说，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那他又论犹大和耶路撒冷，那我们待会儿我们就会看说他为什么又论犹大和耶路撒冷，它和第一章有什么区别。这是第二章，然后到这里边，到第五章的时候呢，我们把第五章叫做葡萄园之歌，因为它讲到了他用葡萄园来比喻以色列家，然后讲到以色列家为什么犯罪，然后神为什么要来用兴起外邦来惩罚他们，就是所以我们到时候我们再看这段内容。那么这是第二章到第五章，接下来到第六章呢就是以赛亚蒙召，那他告诉我们说乌西亚王崩的那年以赛亚蒙召，所以这个是讲他里边讲到说以赛亚看见了神的荣耀，然后以赛亚也看见了自己的污秽，最后以赛亚被洁净被赦罪，然后神呼召以赛亚蒙召。那么这是以赛亚在神的宝座前面，所以我们看第六章的时候，其实我们对第六章特别熟，对吧？因为很多时候牧师在讲道的时候，主日信息就会讲到以赛亚蒙召，讲到说以赛亚看到了神的异象，然后在神呼召的时候以赛亚就接受神的差遣，是不是？这个是以赛亚蒙召。然后我们再来看七章到十二章的内容，七章到十二章的内容很多啊。那这是七章开始告诉我们说，这个时间呢是亚哈斯王在位的时候，那么神要传给亚哈斯王一个信息，这是七章。然后那个信息呢又包括了一个是神给了他一个兆头，一个就是童女怀孕的记号，一个是生子起名的记号。那里讲到说神然后我们细看的时候，我们复习的时候会知道亚哈斯王还不要，神给他兆头他还不要。那么大家你们已经读过了，你们记不记得神给亚哈斯王的兆头是什么？是童女生子哈，这个以马内利的兆头。然后神呢也叫以赛亚用一种方法来预言北国以色列的灭亡，那这个北国以色列的灭亡呢是在第八章里边，就用给孩子起名来作为一个方法。那然后他说这个北国以色列灭亡呢跟这个孩子的长到什么时候有关，长到这个孩子，这个孩子长到两三岁的时候，这个北那个亚兰会灭亡，长到十二三岁的时候北国会灭亡。那个我们看 等我们看到具体复习到内容的时候我们再复习啊。但是这个神给亚哈斯王的兆头，神叫以赛亚用什么方法来预言北国的灭亡，这是我们需要知道的。然后第九章里也讲到一个，有一个婴孩为我们所生，有一子赐给我，那这个预言呢是关于弥赛亚的预言。那第九章其实讲到两个预言，一个是讲到外邦人的加利利地，一个讲到有一子赐给我，所以这个是有个弥赛亚的预言第九章。然后第十章呢就讲到说亚述，为什么我们说亚述是神怒气的杖，这在第十章里第十章里讲到。然后第十章也讲到说渔民回归的应许，也讲到这个旷野的大陆，然后一直到第十一章都是在讲，到第十二章的时候讲到一个安慰之后的赞美。所以这个其实一到十二章就相当于把以赛亚书整本书的主题给我们讲了一遍。那我们现在回来，我们来看这个，我们复习第一章。神为什么要审判以色列呢？所以在第一章马上就告诉我们哈，第一章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所以神要审判以色列的原因是，以色列是神养育的儿女，但是他们背逆神。那他们是怎么样背逆神的呢？这个接下来圣经就告诉我们说，因为他们不认识我，我的民也却不留意。却不留意是什么意思呢？却不留意就是说他们不认识我，然后他们也不关心认识我这件事情。所以神就指责他们说，他们不知道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然后也不知道神的要求是什么。所以这个结果呢，就是第四节就告诉我们说这个结果。我们大家可以打开圣经哈，因为现在我们复习嘛，我们是要看圣经了。这个不认识神不留意的结果就是第四节，这些国民就是犯罪的国民，他们结果就是他们会离弃神，然后藐视神。那什么叫离弃神藐视神呢？就是拜偶像。这个神最指责他们的最严重的罪就是拜偶像。那么第五节第六节告诉我们说，那更比这个拜偶像更可怕的是什么呢？是他们不知悔改，不肯悔改。那神说已经屡次，他们屡次被逆，然后屡次被得倒，都已经满头疼痛，全心发昏，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了，然后他们还是不悔改。所以这是神指责他们。那么神就会来兴起这个外邦来攻击，来审判他们。那审判的结果就是第七节第八节，这里就是审判的结果。地也荒凉，城也被毁，然后田地也被侵吞，就只剩西安城，像葡萄园的草棚，就葡萄园没有了，只剩看葡萄园的那个草棚了。瓜田的瓜也没有了，只剩守瓜田的那个看瓜的那个茅屋。然后被围困的城邑，就是我们会看到说，特别到第36章的时候，我们看到说耶路撒冷只剩耶路撒冷一座城，耶路撒冷周围的城都被亚述给夺走，所以说是很惨很惨的。那这个结论呢，就是说那耶路撒冷城为什么能够存留呢？这个以赛亚书就告诉了我们，最后耶路撒冷城还存留下来了。存留的原因是什么呢？这里边就告诉我们说，是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所以这个余民的概念就在这里边，就是神保留了他的余民，然后让他的应许啊继续可以实现，不至于落空。那么我们再往下看，这个就是因为所以说这个第一章它是导言。那么第十节这里说到，你们这索多玛的官长，你们这俄摩拉的百姓，那我们也知道索多玛和俄摩拉是什么意思，对吧？ 是罪恶之城是被神所毁灭的，所以这就是说指责这个他们从官长到百姓都在罪恶之中。那么接下来呢，从第十一节到三十一节呢，我们可以给它分个段，对吧？但是我们怎么分呢？我们这个讲义里是用十到十五节、十六到二十七节、二十八到三十一节分的，但是我们也可以用这个，因为这里边有三个耶和华说，所以我们也可以用耶和华说来分段哈。那第一个耶和华说呢，是从十一节到十七节，十一节耶和华说，然后到十七节，那这里边讲了一些什么内容呢？这是不是神在指责他的百姓呢？因为前面神指责百姓说他们离弃神、藐视神，然后背逆神，不肯悔改。那他们到底是怎么离弃神、怎么藐视神、怎么不肯悔改呢？那从十一节到十七节这里就告诉我们说，虽然这里神在指责他们说，虽然你们他们有很多宗教的行为，他们做了很多宗教的行为，他们献祭，他们敬拜神，他们守神的节期，他们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但是神说你们这些都没用，我也不喜悦。为什么不喜悦呢？因为你们，神告诉他们什么？神第六节十六节告诉他们什么？要除掉他们的恶行。他们做了什么恶行呢？十七节说他们不行善，他们没有公义。所以这是第一段，神指责他们不行善、不寻求公义，他们作恶。所以如果他们要百姓要作恶的话，他们所有的这些宗教的行为都是没有意义的。那第十八节到二十三节讲了什么呢？那以色列人肯定他们会被在神的这种指责下，他们不会顺服嘛，不会服气，所以神就说，那你们来，你们来，我们辩论辩论，我们来讲一讲。那神就跟他们讲说，你们为什么说你们不公义，为什么说你们不行善？那这个二十一节就讲得很具体，对吧？讲到说从前这个城里是有公平公义的，现在确实有凶手，就有杀戮。然后呢，你们银子也不存，嘴里酒里边还兑水，然后你们的官长与贼盗作伴，喜爱贿赂。就神就把他们的一些罪具体的来告诉他们，来指责他们。所以这个让他们以色列人是如何不行善不公义的，神把原因告诉他们。所以神是非常讲道理的神啊，特别是对他的百姓。那第二十四节到三十一节呢，又讲到了什么呢？这里边就不是指责了，这里边就讲到了神的怜悯和救赎。所以这就像以赛亚书的整本书的主题，对吧？前面讲审判，然后讲到审判的原因，后面就讲到救赎。那这个救赎呢，神是怎么说呢？神说，第一，我要向你们的敌人，向我的敌人报仇。啊，就是说，虽然亚述这些人是作为神手中怒气的杖，但是因为他们不行公义，这些亚述人加勒底人，神也要审判。然后接下来呢，二十五节说，神也要审判他的百姓，要炼尽渣子，除尽杂质，然后复还审判官，复还谋士，就说什么呢？要恢复神百姓中的公义。审判的同时要恢复公义。最后呢，二十七节后面就讲到说，公平，归正的人因公义得蒙救赎，就是说归正的人、愚民回还剩下的人，他们还会得到神的救赎的。那么这个有告诉了我们两种结果哈。公义的人是可以得蒙救赎的，但是悖逆和犯罪的要灭亡，离弃耶和华的要灭亡。那这里边刚才我们为什么说百姓他们是拜偶像呢？这里边就提到说，二十九节这里提到橡树，提到园子。如果我们对历史书还有印象的话，我们就会看到说百姓拜偶像的时候，什么就是青翠山呐、青翠树下呀、山上啊、石头上，就是在各样的树园子里边去拜偶像。 所以这里是指的那些拜偶像的，是悖逆的、犯罪的要灭亡。所以这就是以赛亚书的第一章，那第一章就是这样的一个导言，就相当于整本以赛亚书，神指责他的百姓，然后告诉百姓，神要审判他们的原因，然后也说神用什么方法来审判，最后神给他们的结局是什么？愚民还要回归，神还要救赎他。这是第一章的信息哈。这是我们分了三，把11节到31节分了三段，一段是指责他们不行善、不寻求公义，然后一段是告诉他们是如何不行善、不公义的，最后是讲到说要向敌人报仇，也要审判百姓，然后归正的人呢可以因公义得蒙救赎，离弃神的要被消灭。这是第一章导言导论的信息。就是神借着先知来告诉当时的百姓，就是你们现在的遭遇被强敌攻来攻去，是因为神公义的审判，因为你们背逆神，不公义、不怜悯、拜偶像，然后不知悔改。但是神也把希望留给他们，有怜悯，留存余种归正的人会得蒙救赎。所以先知书就说，由大家你们醒来吧，归来吧，背逆的儿女回来吧。这是其实整个先知书都是在讲这个信息。那我们再来，还有一点时间哈，我们再往后看一点。我们看第二章到第五章的内容。第二章到第四章讲了一些什么内容呢？第一章已经讲到了犹大和耶路撒冷，那这接下来为什么还要得末世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呢？就再为什么又再论一次？就是神呢就更详细的一些信息提供给他们，要不然这个百姓呢他们犯糊涂，他们听不懂听不明白。所以在第一章第四段的时候是讲到归正的人因公义会得蒙救赎，那末后的日子会怎么样呢？所以第二章一到五节就来告诉他们末后的日子，末后的日子神的救赎会怎么样呢？就是万民都要流归这山。那这段内容其实和弥迦书第四章的内容是一样的哈，就是神告诉他们说将来回归以后会有个什么样的景象。然后接下来呢就讲到说他们指责以色列人他们的狂傲，就是他们是怎么样离弃神的，然后神的审判是多么的厉，多么的严厉。那你看这里连续出现好几次，就是人要躲进石洞，进入土穴来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就是说当神兴起他的手中的杖来击打这些悖逆的百姓的时候，百姓所遭遇的是非常严厉的一种处罚。那这是第二章。然后他也讲到说神震怒的原因呢是因为百姓拜偶像。那这里边第六节，我们看第六节说神之所以离弃百姓，是因为他们充满了东方的风俗做关照的，像非利士人一样。所以这个东方不是指着我们现在所说的东方是指亚洲，西方是指欧洲，不是这个东西方啊，是指他们耶路撒冷的东边那些人所做的拜偶像的那些事情，那些他们那些人的习俗。所以这是26节到21节，然后22节到一直到4章1节是讲说神用什么方法来审判他的百姓，神会除去他百姓的依靠。整个第三章这里都是在讲这个百姓的依靠，然后神怎么把这些依靠都除去，神审问这些百姓的引路人，神也除去这个百姓的狂傲。3章14节这里说耶和华必审问他民中的长者和首领， 因为是这些首领和长者他们带头去背逆神，然后除去百姓的狂傲。这个狂傲呢，在第二章的六节八七节八节那里说，他们就是因为他们有钱有财宝，他们就拜偶像，所以他们狂傲。他们十一节指着他们，然后多次提到说狂傲的都被屈膝，就在外邦的击打之下，他们的狂傲就失去了。那在第三章的十六到二十六节，甚至到第四章的一节呢，神用一个非常具体的比喻来讲到耶路撒冷城的狂傲啊，那个讲到用锡安的女子，然后讲他们是怎么狂傲的，他们穿的，神用非常细致的描写告诉他们，他们是怎么狂傲，最后他们的结局是什么。那我们有时间呢，我们可以细看哈。然后第四章二节到六节就讲到说愚民成圣的日子，就是神的怜悯，神怜悯的拯救，让我们看到说和其实和第一章的导言是一样的，神指着他们百姓，他们背逆神，然后神要审判他们，神审判的方法，最后呢对愚民神还是有拯救。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讲到更具体，让你没有推诿，不可以那个找不到理由来辨别。那第五章呢是讲到葡萄园之歌，那是借着葡萄园来表示预表以色列家。然后一到六节呢就是讲神的葡萄园，神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那神的指望呢是说，神的期望是要结好葡萄，结果呢结了野葡萄。这野葡萄是什么呢？就是到第七节这里说，神指望的是公平公义，但是人呢所做出来的呢是暴虐和冤声。那你说有什么暴虐和冤声呢？第五章里边也是用了一些具体的，他用了六祸，就是有六种背逆神的这种行为，人的恶行。就说以色列，那以色列他们犯罪，那特别这里提到一句话是什么呢？说十三节说，我的百姓因无知被掳去，遭到这个结局。那为什么说他们无知呢？就是他们不认识神，他们也不愿意认识神，就和第一章里导言讲的是一样的。所以百姓厌弃耶和华的训诲，藐视耶和华圣者的言语。那么最后就是第五章最后就是神的怒气发作，审判就要兴起外邦人来攻击以色列家。这是第五章，然后第六章就是以赛亚蒙召。那我们时间也到了，我们以赛亚书蒙召呢，我们下一次再看。但是我刚才已经把这个一些重要的问题给大家，每一章的主题哈给大家讲了。那我们再好吧，希望大家印象比较深一点，因为我们还要有测验。好，我们复习的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有测验。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以赛亚书把你的心意，把你对百姓的心意告诉我们，让我们知道当时的百姓因为他们不公义，没有怜悯，他们拜偶像，所以他们背逆神，他们也不知道寻求神，也不知道去认识神，所以他们在罪孽中还不知悔改。神兴起了亚述作为工具来审判他们，但是神也给他们留存了拯救的盼望和希望。我们今天做神的子民也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所以求神来感动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真是愿意来寻求神，愿意来认识神，让我们知道神的心意，让我们可以靠着神的恩典的拯救，我们一起可以活在神的面前，做一个荣耀的神的百姓。我们求主继续带领我们查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